我翻了那家族谱七八遍之后，竟然真的发现了陈三立的名字。家族志上面说，族长的女儿和一外来富翁结婚，婚后两年生了一个男孩。那外来富翁说，男人一辈子要三立，立人、立德、立信，所以给自己的小孩取名叫陈三立。那外来富翁姓黄，不过他在陈家娶的媳妇儿，住在陈家，外加心里也喜欢那陈家的女儿，所以让儿子姓陈，这就是陈三立啊。我继续翻找着家族志，翻了好大一阵子，也没有找到其他有用的信息。只是在摸到最后一张纸的时候，感觉那个纸比较厚实，当时也没感觉出别的来，就直接合上了。我对冯春生耸耸肩膀，有点无可奈何。这一次我们来图书馆找家族志，除了找到那一片野龙谷的鬼宅叫龙壁陈家，还有陈三立原来是族长女儿的儿子之外，其余的线索一无所知。我有点纳闷了，这事儿怎么找啊？这个世界姓陈的本来就多，叫陈三立的全国没有八千也有一万了，更重要的是按照那家族志的记载，陈三立就算活到现在估计也有七八十岁了，这么大的年纪横跨大半个世纪，我去哪儿找他去呀？这中国多大呀，我他妈的去哪儿找啊？去哪儿找的找得到啊？我和冯春生就这么面对面的坐着，也不知道咋整了。这个时候冯春生说，其实吧，咱们这事儿也不着急，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事儿呗。我说咋整，冯春生说，要不这么整，找公安局的熟人让他们帮忙查，全国叫陈三立的七八十岁的人不多吧，咱们还能根据那家族志找到合适的年轻人，不至于不好找啊。我说话是这个道理，可是你认识警察局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本地的，我去哪认识啊？冯春生指着我说，你是本地人，你应该认识呀。我操，我只能说，春哥，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，我一个纹身的有那么大能耐吗？别说警察了，一个城管我都得在他面前装孙子。冯春生挠挠头说，现在这事儿吧，两个办法，第一个塞钱。哈，这年头你不认识人塞钱都没有门子。我家里一个开养猪场发了家的叔叔，想让他儿子进市政府工作，准备了100万到处找人，可惜啊找不到啊，钱都不知道往哪塞。说句实在的，那些当官的手里有权的真不缺人塞钱，你塞钱还得关机硬啊。这个方法不行，冯春生又想了第二个办法。你认识最牛逼的朋友是谁呀？我说认识最牛逼的呀，得是秘密大保健的老板张哥。张哥是黑白通吃的主，很有能耐。不过张哥估计不会搭理我这样的小虾米，我把张哥给否定了，又换了一个李向伯。李向伯这人也有点能耐，认识人多。冯春生一拍大腿说道，那就李向伯了。我立马窝在角落里面小声的跟李向伯问他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。李向伯说，这年头出来混世界能不认识公安局的人吗？他认识一个公安机房的哥们儿。哎呦，甭看李向伯认识警察的头衔不怎么大，可正好对口我的困难呢。我跟李向伯说，我请你和你哥们儿吃饭， 你帮我查点东西呗。查什么呀？违法乱纪的事儿可不能做呀。我说不是什么大事，是帮我找个人，找个老哥们儿，那小事儿，晚上给你安排饭局。李向伯大大咧咧挂了电话。有李向伯的准劲儿，那我这一次就算没有白干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和冯春生准备离开图书馆阁楼的，我们才走到阁楼门口，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就是那陈家阻止的最后那页纸。那张纸比较厚啊，会不会……我立马往回跑，跑到书架的前面，一把把那本家族纸给翻到最后一页。那一页纸张尤其的厚，我仔细地分辨了一些，发现这页纸啊，其实是两页纸，中间用胶水粘在了一起。我直接去洗手间打湿了手，然后用湿润的手缓缓地拨开那两张纸，一点点地拨，一点点地拨，拨到了最后，我把两张纸彻底分开了。我手里的这张纸上画着一幅图案，穿着新郎服的黄鼠狼，就是这张图。我把纸张递给冯春生看，冯春生说，这鬼宅别墅里头到处都是这种纹身，这纹身代表什么意思呀？我摇摇头说，我咋知道。接着冯春生说，皇家二郎保贤恩，贤钱万里情一身，哪知陈家一翻脸，只把皇神变财神。这事儿说的似乎就是这幅图案的事情，谁说不是呢？我摇摇头，可是咱无法推断出具体的事情来，只是心里有个印象吧。那可不，冯春生说，对了，这张纸你说有用没有？他扬扬手中那张穿着新郎服的黄鼠狼图纸对我说。我说当然有用了，这张纸是新纸，纸上没有什么草浆，可以判断是这些年残的纸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证明有人来过这个图书馆，把这张纸贴上去了。哎呦，然后呢？冯春生问。我咳嗽一声说，着纸张啊，很有可能是岑山立贴上去的，因为这本家族志在记录岑山立出生之后就没有后话了。这说明那个时候整个陈家遭遇了不测，只剩下陈三立一个人，岑三立现在很可能还活着。我一拍巴掌说道，走，去图书馆管理员那儿。冯春生不理解，问我去那儿干什么。我说去了就知道了，这冯春生对八卦五行倒是挺懂的，怎么遇到这件事儿就不懂了呢？这家伙生活的智慧几乎为零啊。我到了图书管理员那边，拿了陈家的家族志，对那管理员说，你好，我向你打听一个事儿。图书馆的管理员一般态度都不是很好，我直接亮出我在图书馆的阁楼里捐过家族志的证明，然后又把陈家的家族志和那张画着黄鼠狼的纸拍在桌子上面。我对那个图书员用很重的语气说，我们捐了家族志，是对你们图书馆的信任。这些家族志都是历史变迁的瑰宝，现在你们图书馆管理得非常不严格，你瞧瞧这家族志的后头还被人贴了一张纸，你怎么跟我们交代？去， 把你们图书馆的馆长叫过来，我要好好跟他絮叨絮叨这件事儿。我对图书馆的管理员说，管理员立马陪笑，说这都是小事情，让我别往心里去，说以后会注意的。我直接说道，以后注意啊，注意啥？糊弄我是吧？你给我查查，看看这张纸到底是谁贴上去的，看是不是我二爷贴上去的。要是我二爷贴上去的，这事就算了。你二爷？管理员问我，我说我二爷叫陈三立，你给我查查，看看有没有这个访客。哦，好的。那管理员被我彻底套路了，立马在电脑上面查，查了一会儿告诉我，确实家族志馆有一个叫陈三立的人曾经进去过。我又说，我不信，你给我调出来，我看看我二姨的资料，如果不对我就找你们馆长。啊，西诺啊，我给你看看。那管理员立马打开陈三立的信息图，我就等这个时候呢，把藏在手里很久的手机偷拍了陈三立的信息一张之后说道，啊，原来是我二爷贴的，这还不错。先生，您放心了，这些家族志那都是闽南历史变迁的瑰宝，我们都是妥善处理的，这个您放心。如果这些家族志表演的不好，不是保养的不好，我们也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。图书管理员见我不闹了，立马松了一口气。我这才点头啊，把家族志放在吧台上，带着冯春生离开了图书馆。出了图书馆，冯春生总算是憋不住了，捧着肚子哈哈大笑啊，问我，水子，你是不是干过诈骗呢？我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有套路的人，我走过最长的路就是你小子的套路了。我笑着说，没办法，我如果直接问陈三立，他肯定不告诉我，所以打起了腔调，让他自己告诉我。都说刁民多，刁民多，你这样的刁民是个好刁民呢，处理生活的事情带着刁民的狡黠，可以可以，你师父呀没收错徒弟。冯春生哈哈大笑，我也笑了，说咱们平头老百姓啊，没权没势，想活得拔分，只能动动心眼，动动脑子了。接着我拿出手机，仔细地看了看上面陈三立的信息，看完之后，我直接对冯春生说，说陈三立是香港人，身份证上写的是香港。有具体住址吗？也有，我拿给冯春生看，住在香港的双龙山。看他在图书馆看书填的表格，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教授。这下查就好查了。冯春生说，有了陈三立的住址名字，再要找出陈三立来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只是那个黄皮子为什么要我们找陈三立，还要带到鬼宅里面去见他，我想不通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苏怡子给我打来电话，他在电话里着急地对我说，
哎，于老板，你能快点来吗？我刚才洗了一个澡，身上的尸斑越来越多了。